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然后今天很开心请到 Jack 来做我们的嘉宾，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他在旅行中的经历。然后欢迎 Jack， 然后请 Jack 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名字叫 Jack， 我现在在亚马逊当程序员。
我还是亚马逊程序员是大部分的群体。然后今天 Jack 要给我们分享他在墨西哥坎昆的旅行经历，对吧？
对。
我感觉坎昆是来美国留学生大部分出去度假就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
对，因为他不需要再办额外的签证，然后你就去很方便。对。
那你是啥时候去的？
我是三四年前去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就记忆可能有些模糊，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我在所有旅行里面对坎昆的印象还特别深刻，因为坎昆好玩的东西特别多。
那太好了，正好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当那当时去的时候应该就是 COVID 之前，三四年之前的。
对，在 COVID 之前，对。
那会不会人很多？
对，人还挺多的，但是也没有特别多，就还是能玩了，就是玩的挺好，开心的。就几月份去的啊？我想了想，那个当时好像是夏天去的，具体好像是可能暑假的左右，六七月份吧。我当时天气还挺热的，然后对，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太阳太大了，我当时还在凯昆被晒伤了，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
对，我刚想说，因为我感觉坎昆这种地方也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很适合度假的季节。
对，坎昆真的特别好，因为坎昆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墨西哥里面专门设计为了就是吸引游客去的地方，它和墨西哥城还不太一样。
嗯，
他们是非常的 tourist oriented， 就是游客导向的。对。
OK， 那感觉提到坎昆都会想到就海滩怎么样，就坎昆的海看起来怎么样？
对，坎昆他们就是有在海滩旁边有一排的酒店，可以随便住，然后就是可以看海，然后他们的酒店很大，然后酒店里面也有游泳池，但你也可以去海边，就是他们的那个酒店 literally 就在沙滩旁边，所以说你基本上就走两步就可以到海滩看海。对。
这种感觉特别像三亚，就是每一个酒店自己都有一个自己的海滩那样子。
对对对 ，exactly 就是那个感觉，对，而且他们的海。
对对
挺好看的，对。
会不会很贵？就是
就还好，我觉得是正常的，就是正常的旅游地方的价格，没有感觉特别贵。而且他们那边酒店特别多，就坎昆那边的酒店有一个特别出名，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全就是包吃的一个套餐，然后你基本上可以在酒店里面就吃他们酒店提供的所有食物，那个很就挺多人买的，就是因为就是感觉很划算，而且就。是选择也很多，
那感觉就在酒店里面度假就可以，酒店里面又可以看，
对对对，
酒店里面又可以吃东西。
对对对，但是当时我因为我们因为要出去玩，所以就没有买这个，然后就在外面吃了。
不过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我记得我之前搜过坎昆，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在 Costco 买那种 package， 就是旅行的 package， 好像因为 Costco 的旅行，
okay.
但我具体没有仔细看。我觉得大家想感觉可以了解一下，这种应该会蛮划算的。
对，应该会划算一些，应该有些什么套餐之类的。
那你有在那儿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景点吗？
景点就是那些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比如说那个坎昆的有个那个塔，那有金字塔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特别好玩，就是你到那个塔下面，你往上面叫。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空的一个 chamber， 它会有回音。对，你叫的话，你会听到你自己的回音在里面晃。
OK。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们那边还有那种一个可以跳下去的一个池子，然后上面有一个洞，就是打下光下来，那个也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OK。
对，然后，
感觉都是很自然，就是自然景观那种。
对，自然景观，很多自然景观。然后我觉得去坎昆，我最推荐的就是去玩他们的那几个游乐园。
游乐园，OK，什么游乐园？
他们坎昆有三个游乐园，就叫什么 X Car X Floor 和X Hall 那些，就三个不同主题的游乐园，我觉得都挺好玩的。就是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当时去了哪个，反正我记得我去了其中的两三个应该是。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划船用手来划船，就他会给你手上发两个像木鞋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用那个划那个船，然后你还就是对，然后还有那种山地越野车。然后当时还玩了一个 zip line，那个 zip line 很好玩。zip line 就是那种你要爬上非常高的塔，然后就从那塔上一直这样晃下来，然后到不同的塔，然后到最下面的时候是你可以会掉进水里面的那种。那 zip line 会经就是你要经过水，对，然
那
后
这个怎么飞的呢？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就是一条绳索嘛，就是你划绳索划下去嘛，对。
像人猿星球那样。
对对对，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绳索，然后你抓住那绳索，然后把你丢到那儿滑下去，对，然后就可以滑到水下，滑到水里，对，
哇，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就排队可能排的稍微久一点，对，玩人比较多。然后我记得还去一个很硬核的乐园，那乐园特别好玩，就是它有一个比如说它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塔，那个塔就是你先爬上去，爬上去以后你就坐那滑梯滑下来，然后那个塔特别特别高，然后滑下来，当时我当时以为没有什么，但是滑下来真的就刹不住车，然后就整个人直接掉下去，然后就呛了很多水，就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那个游乐园里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项目，它需要另外收费的，但是很好玩。就比如说，它有一个玻璃罩子，像一个金鱼缸一样，然后戴上。然后你就走，然后你就可以在水下呼吸，就可以走路，对，然后就你就可以摸那个电鳗什么的，你就 literally 是在水下走的一个
真
状态，
的，
但
那
是
可
你
以看
就，
到电鳗。
对对，但是你因为戴了那个罩子，然后你就完全可以呼吸，所以就完全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个非常神奇。
为什么可以在水下走，就是不会浮起来什么的呢？
应该是身上穿了一些衣服什么的，就是它有一些重力把它压下去，对，然后它同时有一个玻璃罩，它不断给里面充氧气什么的，所以你就可以完全呼吸在里面。
这个好有意思。
对，然后你就在水下，它有个栏杆一样东西，你可以抓着栏杆行走。
这都是在那些游乐园里面的。
对，就是在游乐园里面，然后那个游乐园还有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艇。上了艇，然后那个艇呢是坐很多人，然后有一个人专门控制，然后那个艇开得很快很快。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抓那个艇抓得太紧，就把那个手都晃脱臼了。对，就是因为他甩得太快了，就是他很大一个艇，但是他开得特别快，他离心力特别大，而且特别刺激，就是对，就是。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感受它的速度嘛，还是说也会
对，
看？
它的速度，对，就是那种感觉，嘣嘣嘣，因为它的艇又大又开得快，然后就是水花特别大。
在水上开的艇。
对对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对，那个很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凯文第一次潜水，我就觉得潜水挺好玩的，就是他有教练带你下去潜，然后就潜水了。
在那潜水需要有那个证件是吗？还是直接
不需
就？
要，不需要，他会。对，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旁边还有一对 couple，他们也想潜，但是就是他们没有学会那个怎么呼吸，然后就走了，就没有潜下去。
OK，那你们之前就培训一下，至少还是会。
对，就是他要教一下你，就是你要在水下要学会怎么呼吸啊，然后你在水下就是不要 panic 啊，或者你要怎么伸手浮起来那些，就基本上教你一下。那如果你学不会，那就没有办法潜下去。
会很难吗？还挺感兴趣的。
对，就是。你对那个呼吸，就是你要，我觉得首先要克服恐惧，然后你那个呼吸的节奏要把握好，就是，然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上来，什么时候下去，而且戴着那个潜水的眼罩，就眼罩特别容易进水， 而进水的话，你要就是知道怎么呼吸去把那个水排出来。
OK。
对，这点很重要。然后就是不然的话你下去了，万一眼睛全部进水，你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
哦，哎，那近视眼怎么办呢？
啊，近视眼没事，我就是近视眼，就是
你戴着眼镜是吗？
我好像没戴眼镜，但是不戴眼镜也无所
那
谓，
可能，
你还是大概
可
能
能
看。
是你的度数不是特别高。
因为我是600-700度了，就还是挺高，
哦。
但是还是就是你在下面能大概看得见人形就行了，就是
嗯。
人的形状你就跟着走就行了。对，
可以看
你
到，
也没有办法看那么清楚，毕竟在水下。
能看得到鱼吗？就是很
对，
多水。
能看到一些鱼，然后对，
哦，我特别想潜水，我
对，
就
然后
想看鱼。
坎昆那边还有，它水上项目特别多，然后我们之前还去玩了浮潜，就是漂在水上，然后这样把头伸下去插一个管，然后就给你看下面的景色，然后还有就是水上摩托艇，就它可以开特别久，就是行程特别长，对。
这些项目都是单独去买的是吗？
对，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去预约什么的。
都是在网站上吗？还是在什么样的
对，
地
就是你可以去他店里买，或者在网上订都行。对，
方？哎，那个就是潜水跟浮潜这有什么区别？
浮潜就是不需要潜到水的，就是浮潜相当于你的身子还有半截在水上，你只是把头这样伸下去而已，就看一下下面，你不用潜到水下。
哦，是不是会容易一些？感觉，
对，会容易很多，
不
所
过
以，
感觉也挺有意思
对，就是其实两个都不需要你会游泳，就不管是浮潜还是潜水，其实都不需要你会游泳，就是其实都可以，就是你不需要会游泳也可以玩，就是但是只需要克服就是对水的恐惧，就是，
是，
对，而
其
且
实
潜
确实
水，
有人会是怕水的。
对，而且潜水有一个特别会痛的点，就是它会对你耳朵造成特别大压力，所以你耳朵，
哦，
所以你要克服这个，对，耳朵疼的那种感觉，
感觉
对。
，OK，那这些你觉得安全性怎么样？就是都是水上运动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措施，就是包括你刚刚讲的，摩托车或者是什么。
会有，就是基本上都会有教练带着你，就是但是就是。你自己当然也要小心一点，那这种东西没有谁能保证100%安全，会有教练看着，但是你自己要就是听他的教导，就是他会让你 sign waiver 之类的，就是所以就是还是要自己也要注意，然后但是会有教练在旁边看着，所以应该也还好。
OK，摩托车是可以几个人？是一个人还是？
1-2个，就可以载人，对。
那这个就并不是说要教练陪同的呀。
对，就是教练会在前面带队，就是如果看谁交队，他可能会等一下会回来看一下之类的。
我觉得你水上运动就是做得很全，感觉能玩的比自己
对，
都尝试了，
因为坎昆那边就是什么都有，就是
就
他，
是去玩水的。
对，他那边什么都有，水上的东西什么都有，所以他东西也特别全，然后你就可以玩的特别多。
就是听起来你刚刚讲的那三个游乐园，就是感觉也是水上游乐园这样子
对，它的水上项目比较多，对，
的。
它的水上项目是比较多一些，就是这三个游乐园它东西还不太一样，然后有些游乐园里面它有一些 buffet 什么也可以吃，还挺好吃的。
游乐园里面的饭好吃还挺不容易的。
对，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那种好像是做成 buffet 的样子，所以就包含在门票里面了，它所不是单卖的，所以就还好，对。
OK，行，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回来再继续聊坎昆之行。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到了 Jack 来给我们分享他在坎昆的旅行。然后刚刚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听 Jack 讲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在坎昆的水上活动，感觉坎昆是一个很好，你可以去，就是喜欢冒险、喜欢探险的朋友，感觉会很喜欢坎昆的这些水上的活动。那你还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刚刚没有说到的一些水上活动，
水上活动我感觉就介绍差不多了，就是 然后坎昆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夜店叫 Coco Bongo，就是，对，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什么去什么世界排名前十的一个夜店，然后就是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可以看，对。
确实听说坎昆就是夜生活很丰富，夜生活丰富多彩，有各种各样酒吧什么夜店什么
对对对，晚上还挺热闹的。
的。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
哦，这个是它是就是全世界这个前十大的夜店嘛，然后它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演，就是我觉得你假如说不喝酒，光去那看表演，我觉得挺值的。
都有什么样子的表演？
就
唱
是
歌跳舞。
唱歌跳舞，还有一些杂技吧，我觉得那些杂技，
哦，还有杂技。
对对，杂技非常厉害。
那墨西哥的杂技是什么？胸口碎大石。
它也不完全是，可能不完全是墨西哥的杂技吧，它就是那种非常，可能是非常有名的 artist，我具体也不太懂，就是它，对，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蹦，还有空中钢管舞什么的，就那种，就是非常的，
那对年龄有限制吗？就是会像美
对。
国这
因为喝酒嘛，可能还是要
种。
20加之类的才能去，
OK。
对。然后对女生也可以去那蹦迪，反正然后那个他们的夜店附近就是会有很好吃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当时在那个夜店对面吃了一个很好吃的 taco，就很多人排队。
对，确实每次美食的这一趴是，感觉是每个嘉宾我都不会放过他问的问题。那感
对。
觉在那边吃的墨西哥餐跟在美国吃的有什么区别？
那边确实会好吃一点，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但是他们那边的 taco 我感觉比美国的会好吃一点，就是可能他们现做的香一些，我对。
可能他们舍得放料，我觉得墨西哥人做饭都特别舍得放那些配料香料什么的，味儿很重。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是现做了，就感觉就是新鲜出炉了，会新鲜一些，对。
对，物价怎么样？就是他口的话，
坎昆的话，可能因为是旅游城市，可能会比墨西哥其他地方稍微贵一点，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就是一个正常可接受的范围。然后坎昆那边，就是可能也是要，我记得墨西哥好像是一个没有小费文化的一个国家，坎昆好像是需要付小费的，可能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去那边旅游之类的，也就是
那
大家。
你刚刚说到这，我突然想到，那你在那儿用什么货币呢？货币呢？
哦，还是用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就所以你去换，然后给小费的话，尽量就是你可以给美元小费，也可以就是换成墨西哥的币给他们，对。
那个就是用现金的次数会很多吗？还是像美国
我
这
当
样？
时去的话还是挺多的，因为就是因为很多地方不太收那个收卡什么的。
感觉如果是比如说小摊儿、小店儿，可能确实不太会用到，就是要现金。
对对，而且他们那边吃海鲜比较多嘛，因为那边的离海比较近，所以很多海鲜可以吃。
吃了什么好吃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其实在美国也大部分能吃到，就是在新鲜的一些海鲜，比如生蚝啊、龙虾那些之类的，对。
不过其实这个确实就是一样，可能在每个国家吃到东西其实都差不多，是会特别好吃的。
对，主要是它也没有什么其他更特别的做法，感觉就是那样子，对，
做的都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对。
不过我之前有看到说坎昆那边就是有很多玛雅文明，什么玛雅文化的，就是这样的元素在，你看到
对，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玛雅的那个金字塔，就是回声的金字塔，就是其中一个玛雅文明的地方，它那个地方是一个遗迹，然后那个地方很大，然后就是那种以前的玛雅文明的遗迹，有很多错落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建筑。
那大家就是都去那个塔，就是喊两嗓子。
对，然后喊两嗓子，然后在那附近逛，因为那地方特别大，然后就是一个园区一样的地方。
那像坎昆，它这样每一个景点景区什么，就离得很，就坎昆应该不是很大吧，整个城市。
但是也离得，就是可能这个有时候这个玛雅的文明，它不是在市中心吧，它可能还是要开车开一段距离的，就它不是特别近，
那主要的交通方式的话，你觉得？
还是坐车，对。
打车呢还是？
就我们当时是有专门的坐专门的那种旅行的这种巴士，他们会把你送到这个地方，对。
不知道可不可以租车什么的，在那边。
租车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就还就我感觉就跟团的话会方便一些，因为就是他会带你去所有就是要去的地方，然后你自己也省事儿一些。
你们当时是跟团去的是吗？
就是每个酒店它会有专门的车带你到不同的景点，所以你只要在酒店那报个名，就是说你想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可以在他们那 sign up。
OK，哎，我觉得这点其实确实挺方便的。就是之前也有嘉宾讲到，就是可以在酒店就是报名很多那种，就像一日游什么的。
对
我觉得
对
这
对，
点还挺方便的，你就不用自己去操心。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
还有我朋友他们之前也是出去，我觉得比如像阿拉斯加什么这种地方就非常有必要去跟车，不然的话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开那么久那么远的车。
对，阿拉斯加是阿拉斯加，确实就是也是找个旅行一些。
有没有在那边去什么水族馆啊、什么动物园啊这种？因为感觉那边很挺狂野，应该有很多野生动物什么这样子。
你说在坎昆好像没有去什么动物园或水族馆，因为感觉那边玩的东西很多，就我们排的时间其实挺满的。每天要去不同的景点，比如游乐园，游乐园基本上你去一个游乐园就可以待一天了。就基本上我们去那一个星期的话，就是去每个游乐园，然后再去逛这个金字塔这些景点，然后再去小购物一下，就是然后还有那些夜店，反正基本上就时间排得很满了。
我觉得，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动物，野生动物？因为我之前去佛州，我就很怕碰到蛇。
我感觉看到的基本上就是鱼比较多，都是因为在水下的项目比较多。电鳗我觉得这那个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用手去碰它，那个触感还不一
电
样，
鳗长什么样子的？
就是那种很大的一片的那种，然后有个尾巴，就是那种一片一大的，然后很大一片的，然后它在那游，然后你可以去碰一下它，这个对。
我感觉是那种自然之旅的感觉，
对对
现
对
在
对，
情况，因为都在水里面玩的话，感觉是这样。
是的，是的，
那会不会很容易晒伤？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防晒。
对，一定要注意防晒。我在坎昆就第一次被晒伤了，就是晒到整个背后就特别辣辣的，所以就大家还是要注意好防晒。
对，我觉得不在乎你会不会被晒黑，就是被晒伤是事情，也是挺恐怖的，要
对，
用很久的时间来恢复。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晒伤这点是比较麻烦。对，还是要注意涂防晒。它那边的太阳还挺大。
那你觉得还有其他的什么注意的事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注意事项，我觉得就是首先，假如去的话，一定要换够当地的货币吧，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小费啊，或者很多小摊贩，就是还是用现金会比较方便一些。就是那些可能可以用信用卡或网定，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吃饭啊什么花的钱。在当地货币比较好一些。
感觉安全性的就治安怎么样？
那边治安其实我觉得还好，可能因为我是男生啊，就是那边夜生活对吧？夜店也很多，然后也很丰富，就我觉得还行，就没有什么，因为那边都是酒店嘛，都是旅客，晚上不会。
对，感觉旅行比较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可能治安会控制一下。
居然会控制一下，就应该没有那么乱，对。
不过如果感觉，像他们这种夜生活那么丰富的地方，如果治安不好的话，还是挺值得注意的。
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当地， 当地有很多就是可以换钱的地方，但是当地的那个汇率可能就没有那么便宜，所以说你也可以适当带点美金，美金和那个墨西哥那边的币都可以适当带一些。
像换在手里的现钱，你觉得大概要换多少？
这个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就是 depends。我当时带了400-500美金换了，那感觉后来还是要换一些，就是 depends 花多少钱玩什么，就比如说你要购物啊，可能买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花钱，所以就是多换一点其实也挺好，就是实在不行之后再回来换回美金。
哎，你是从美东去的还是从美西去的？
我是从那个美东过去的。
我叫会远吗？大概多久？
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当时花了多少时间去那边了。我想可能就是5、6小时，6、7个小时之类的。
哦，那还蛮远。
对，它好像没有那么近，我其实有点不太清，因为它是一直往南飞嘛。
就我之前查，就是我之前在美东那边的时候看，从美东到那个就是波多黎各，就是没有很久。然后我前阵子查了一下，从西雅图到的，发现好久好久，十几个小时好像，
对，
很
因为
远。
下图可能还要报一下。
对啊，简直是横跨整个美国呢。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然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Jack，他有给我们分享他在坎昆的旅行经历。其实前面我觉得我们聊了大部分的景点，还有一些做的水上运动，还有美食。其实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这就是旅行的全部了，可能也不会记得什么了，再。
对，就那边拍照也挺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坎昆那边酒店特别多，所以我推荐就是大家不要在一个酒店一直住，多换不同的酒店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地方，因为他那酒店还挺，就是那个区域还挺大的，你可以住不同的酒店，就你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景色也好，然后附近的东西也好，对。
对，这个很有道理。因为之前其实有些嘉宾，他比如说去欧洲或者去什么地方，他们会想要住当地的，就是很有特色的那种民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像坎昆这种地方，还是好好住度假村，就是好好住一个好一点的那种度假酒店。
对，
那他那些大部分的酒店就都在一块儿嘛，都在一个区域这样子。
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域，就是那区域就是你要开车才能逛完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一片都是酒店，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可以住不同的地方。酒店，然后就可以体验一下不同地方的感觉。
那这酒店感觉还挺难选择，他如果那么多，然后又都差不多的话。
对，你可以就是上网去看一下几个比较大家推荐比较多或比较有名的酒店，可以去试一下。
大部分的酒店都是会自己带一个海滩。
对，都有自己的海滩，对。
感觉如果住就是可以看到海的房间会很好。
对，而且是这样的，就是坎昆的酒店有一些就是小配套，就是你可以给，就是你到时候入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 tip，然后可以让他帮你 upgrade 那个服务。
哦，那这个不错。
对，这个当时好像是说是可以，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是行不行。就是，反正就是你可以给他塞一些钱，然后他可以帮你免费那个提升房间那里，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这种就是去度假的地方，就比如夏威夷或者是这种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宁愿稍微 upgrade 一下，也最好住稍微好一点，不然的话可能就差别很大。
对，就是可以体验感会好一点，他会给你。
就像游轮也是，你如果是没有窗的那种房间的话，那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所以说，感觉 upgrade 还是在这种度假的地方很有必要。
是的，对，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小 tips，对。
我觉得你这个 tips 很好啊，就是大家可以换几个酒店住，不需要在同一个酒店待太久。那还有其他印象很深刻的玩的什么项目吗？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些其实都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快艇，就是那个艇啊，然后塔什么的。
对，就是那个 那个塔的话，就是我就是比如说那个滑滑梯那个塔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个真的是就是可能是太高了，所以它掉下去其实特别快，就是我当时想刹车是刹不住的，然后
确实，怎么杀呢？
我睁不开眼睛，就是那个
哦，
水会一直往你的眼睛里面滋，就是因为你一直滑太快了，它水就直接滋到眼睛里面，你看不见，然后
哦，
就是那种对，
你是有什么工具吗？还是就是你人这样子滑？
那就人这样直接滑下去，对。
哦，是有滑梯这样的吗？
皮封闭的那种一个管子的那种滑梯。
哦，我其实看过很多那种，就是感觉有点像网红景点那种，它就是那样一个透明的桶子，然后下去。那坎昆也是这样子的。
对，它应该不是透明的，它是那种密闭的，但是就是对，它会滑下去的时候，那速度快，它会你不断往眼睛里面滋水，然后你就完全看不见所有东西，然后你就很懵的，然后就很快就蹦蹦蹦蹦，然后砰，你就掉下去。它掉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手足无措，然后对，就是那种沉下去的感觉，就是非常难受，然后呛了一鼻子水。
OK，那它速度太快，肯定就没办法控制很多。
对，但其实它下面那个其实不是很深的池，但其实我是完全可以站起来，但我掉下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沉进水里了，就是完全就找不到底在哪，就那种感觉。
我刚刚想说，那你速度那么快，反正你看眼睛进水睁不开也就算了，反正你什么都看不到。
对，就是会比较惊慌而已，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然后就是扑通一下，然
还有
后。
其他的这种玩的，
对，就是因为水上的项目特别多嘛，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zip line 是非常好玩的，因为 zip line 我之前在下水也玩过下水 zip line，下水 zip line 会感觉特别短，而且它高度其实也不够，但那个是真的就是爬很高的塔，然后你要等很久，然后它的 zip line 是在各种塔和塔之间相连的，就它
哦。
的 zip line 的行程特别长。
有点像丛林冒险的感觉。
对，特别长，然后它滑的时候会经过很多树啊，然后它 eventually 它最底下是滑进水里面的，所以就非常好玩。
哦，哎，那你是怎么样？你是要握着那个
哦，不是，它
吗？
会有个就是 zip line 嘛，它会有个绳子，就是相当于要穿戴进去，然后把你扣住，然后就这样你要滑下去的。
哦，这个好玩，那这个会很高吗？
会挺高，那边还挺高，但我觉得高是好事，因为高的话它会滑得久一点，而且长一点，就是对。
那就恐高人士，就你刚刚讲的这几个项目，感觉都不是很友好。
对，如果恐高的话，可能就确实就会有一点怕吧，但是还挺刺激的，如果你。
我就巨恐高，那当时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就很害怕，做不了？
感觉那如果他恐高的话，可能就刚开一开始就不会爬上去。
对，我觉得爬都不会爬上去，爬就已经很高了。
对，所以就对，所以
那你是不是坐过山车，就是你都没关系的？所以说，
对，就过山车，我感觉总是在等的时候就对吧？就坐上去，坐完了以后其实还好。
然后过山车还是挺恐怖的。
对，就过山车就是就还行。就是我觉得过山车最恐怖的时候是等的时候，就是你其实真的坐上去了，也就还好。就是对，
因为我经常被我的朋友忽悠上过山车。然后等我坐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么恐怖。因为首先我不会想到它这么会烘托那个氛围，就是它上去的时候弄得慢慢的，然后又很突然下，而且速度又很快。反正我也是玩了之后才知道我是如此的恐高，就如此的害怕失重感。
还行，那就建议不要去那个六旗，有那个六
也
旗。
exactly，我被骗去过六期，
啊。
然后。在六期我玩了第一个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如此的恐惧，就是因为我之前很久以前玩那种就是跳，我还玩过跳楼机，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了。然后我知道我害怕，但我不知道我那么害怕。但是上次玩六期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如此的害怕。后面我说死都不上去，
因为六旗的过山车确实比其他地方会
巨大，六期的巨大巨高。
更刺激一点。我玩过最恐怖的过山车，目前为止在六旗。
OK，这六旗果然是个因为一到这个万圣节，感觉我不知道下图会有六旗。
下图好像没有六旗，好像但洛杉矶有对，然后有。
因为我当时是万圣节的时候去的，然后就是他那些大过山车全部都开了，然后看着就巨恐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高的过山车。
还行，对，就是过山车，我当时玩了一个六旗的过山车，就是那种90度直上直下，特别恐怖。他就
No。
先把你倒直啊，90度这样垂直的倒上去，然后头朝下这样冲下来，啊，特别恐怖那个。
No，太恐怖了。
是的，那个是我玩过最恐怖的那种感觉。
那要是这么对比起来的话，坎昆这些还就只是说比较刺激，不是那么
对，
恐怖。
他其实坎昆那边游乐场好像没有什么过山车，他的游玩项目都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些。就我前面说那个给你就是像拖鞋一样戴在手上的那样划船，那个是挺累的，就是挺考验手臂的力
哇，
量。
这些都挺好玩，我觉得喜欢水上乐园、喜欢水上运动的坎昆应该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听着，感觉特别完善，就是它所有玩的东西就很全。
对，就是它很少那种像其他游乐园机械的东西特别多，它都是很原始的一些东西，就是对，但是就是感觉还挺好玩的，水上的东西，对。
我觉得坎昆还是个挺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又可以玩这种很原生态、很自然风光这样的项目，然后它又有那么多夜店什么的，又有那么又然后又可以就是度假、购物，就感觉是个很综合的，就是度假的地方。
对，就是我个人感觉，我会感觉坎昆会比夏威夷要好玩一些。对，因为夏威夷感觉还是，东西贵一些，然后好像没什么游乐园，然后就是感觉，就东西会散一些，就没有那么集中。但坎昆那个，因为它就是个专门的旅游城市，
对，
所有东西都很集中，就基本上对，
确实感觉每次看，夏威夷就是大家这次分享去这个岛，下次分享去下一个岛，然后其实还挺难选择。第一次去到底要去哪个岛？但是坎昆这样子就一站式的，你可以在这做所有的事儿。
对，因为夏威夷它还是有点分散，就是我感觉夏威夷的东西就是它不像坎昆那么对，就是一个酒店里面它可以告诉你说去哪儿所有地方玩，就用包了一个大巴可以直接接你过去，因为酒店会直接，比如每个酒店会联系那个，比如说他们每天可能都有一趟车去固定的景点，然后酒店可能会联系那个车说 OK 我们这有多少乘客，然后你过来接一下他们，然后。我 pick up，因为他这样一路的酒店嘛，然后这样一路这样 pick up 过来，然后就直接过去，非常方便。
方便，很省心，感觉你不需要
对，
自己去弄
对，
这弄那。
就是一站式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坎昆就是很适合这种，就躺着玩，就
对，
像，
就是真度假，也不需要你操心什么。
对，真的度假，所以我觉得这点会比夏威夷好很多。夏威夷就是你还是要自己规划很多。不同的地方啊，去哪玩啊之类的，对，而且夏威夷挺大的，就是没有固定的说一定要去哪，就是可能要自己 explore 一下不同的地方。
对，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每次做节目就是不停的在被嘉宾种草一个旅行的地方，然后感觉这个坎昆确实是个很好放松的一个地方，可以在这儿上山下海的感觉。非常感谢 Jack 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再见，
谢谢，
谢
拜
谢，
拜。
晚安。